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神的话。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好吧，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每天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主，让我们可以照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行在神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神你自己的殿中，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面前。主，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光照我们，主，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主，让我们今天早上神你自己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它就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来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以照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来行。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神你自己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说跟听的都同蒙神你自己话语的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很特别，本来呢这一次讲的这个题目呢有一点偷懒，因为呢不久前我们的上一个学期的神学呢就是讲新约的，然后我就想说刚好期末报告就要写讲章嘛，我就跟我的姐妹们祷告，就说可不可以是这一次神给我有智慧，我写期末报告的时候就顺便把我的讲道给预备了。但其实呢这一节经文是在那个时候有感动，但是呢来不及我的期末报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整理起来有一点费劲，因为最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证来 support 我的期末报告的最后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很神奇的，神就是透过他的话为了我两次，因为吃饱两次比吃一次要好，对不对？阿们吗？所以呢其实神没有垂听我这个想要偷懒的这个心愿，但是呢神却是在透过这一次再一次把这个东西来向我来启示，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的第二到第三节。那么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先大家让脑子跟眼睛稍微清醒一点，这两张图颜色都很鲜艳，来，大家看到这两幅图的时候第一印象不要想太多，你看到的哪一张最 catch 你的眼球，然后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两张图，爱心，来，还有思想，没有对跟错哦，大家就是第一个看到的哪一个，然后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这两幅。那其实蛮特别的，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因为讲到奥秘嘛，那其实很多人想到奥秘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哪一幅图，脑子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觉得奥秘是需要动脑筋，然后好像脑容量要很大才能够解释很多奥秘的东西。那其实呢我在预备的时候没有不知道对跟错哈，那我就是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他就讲说好像人类比较喜欢看的两类书籍，一个是探索奥秘的，然后另外一类就是爱情类的书籍，是不是两个极端？因为呢探索的这个很明显就是比较理性嘛，要靠大脑，那这个看起来很温馨很美好的，那就是比较感性的嘛，讲爱的。其实两个都很好，理性跟感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可是呢通常好像我们现在人比较推崇这个，有没有？就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尤其现在 AI 又很就是很发达，大家就都推崇这一类，所以大家好像觉得比较有智慧有知识的这一类的人是比较厉害，而且是能够得到大家普遍的喜爱跟崇拜的。那感性反而现在有很多贬低的哦，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经常会听到有些的人，年轻人可能有听到，好像很追求爱情的人，现在人家就给他贴一个比较贬义的词，叫什么？恋爱脑。我有听到后面有人说，哦，好像追求爱情就变成恋爱脑。然后呢，看一些就是比较能够放松的爱情小甜剧，人家就会说你在看无脑这种剧。我心想说，啊，这个不是很放松吗？为什么就是在放松的时候感觉好像也要看一些非常探索需要花脑筋的？所以其实人好像比较倾向于很多的很难解释的东西，就觉得里面有很深奥的智慧在里面。其实中国呢，大陆有一档节目，澳洲跟美国其实都有，中国大陆叫《最强大脑》，大家有听过吗？年轻人应该有听过，叫《最强大脑》，里面去的人就是讲的一些东西都好像普通人都听不懂，哇，那就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可是其实在美国跟澳洲，澳洲叫 Australia Got Talent， 其实好一点，因为他们是在各个行业不同的这种天赋了。但是在中国大陆比较就是这种大脑智慧型的这种，那好像这一类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很多普通人难以解释的东西，这一类东西就是非常深奥的智慧。那其实保罗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可是呢，他在哥罗西书这里面就讲到，其实我们不能够偏哪一个，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奥秘，需要在爱心的基础上面也需要有理智，好吧？那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诶，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所以呢，这里保罗讲说是要用爱心互相联络，而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性是有充足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够偏另外一个。那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其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的。那么这一卷书呢，为什么我好像两次都还蛮感动的，都是哥罗西书。那我们讲一点点它的背景。那哥罗西书呢，其实是保罗写给哥罗西的圣徒以及附近的各个教会，就是小亚细亚附近的一个各处的教会。那其实在信里面保罗有一个特别强调，有一间教会一定要把这封信给他看，在哥罗西书里面强调了好几次，叫老底家教会。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那这封信呢，其实是由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一位弟兄推基古带给哥罗西教会的。那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一封的信呢？同一时间其实保罗写了还有两封信，是同一批人帮他带到这附近的。一封是以弗所书，还有一封是加拉太书。所以以弗所书也被称，跟哥罗西书两卷书被称为是姐妹书信。所以呢，它是同一时间，然后由同一批的弟兄带给这两间教会的。那其实当时保罗可以看到图片当中，其实保罗是被下第一次被捕，下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写这封书呢？其实是因为这一个人，那个以巴佛，以巴佛是在保罗宣教的途中领受了福音，然后呢，他是哥罗西人，他领受福音以后呢，就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又把福音传给他们家乡哥罗西的当地的这一些的居民，然后他们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受洗了， 然后成立了教会。所以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直接参与建立的一个教会，而是有人因为保罗得了福音，然后回去他们家乡，然后建立的这个教会。所以保罗甚至好像圣经里面讲，保罗好像没有去过，都没有去过这一间的教会，所以跟他们是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因为以巴佛他是透过保罗领受了福音，然后他回到教会以后，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他跟保罗讲教会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就了解，听到了以巴佛跟他讲教会哥罗西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因为爱心就特意写了这一封信给这一群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姐妹，其实主要是针对当时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的异端和一些错谬的观念跟邪恶的一些的行为，然后这些行为需要神的奥秘来解释。那为什么呢？这就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当时的整个的一个状况。那当中就讲到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到说他们需要用爱心彼此建立，然后在悟性在理智上面需要在耶稣基督上有充足的信心，才能够明白奥秘。因为当时他们里面有很混乱的一些教导，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一些的教导不受这些迷惑呢？就需要神的奥秘。那讲到奥秘，我们就要来讲圣经当中的奥秘嘛。那首先我们就要来讲奥秘的定义。其实很多人对奥秘，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所讲的，一想到奥秘就觉得很多不是普通人能够明白的一些东西，就是好像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或者是说它是被藏起来是没有答案的一些秘密，不是那么正常的一些事情，所以是费解的。所以呢，要一些特殊的人群他才能够解释的明白。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崇拜这些非常所谓的有智慧的人，就是因为他不是多数人能够解释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当时的这个环境，他是在地中海嘛，那当时的政权是罗马政权，那他写这封书信所针对的人群，哥罗西当时的整个的居民状况是大部分人是希腊人，然后呢有一大部分的人是从犹太，因为受罗马逼迫四散到各地的犹太人，所以他所针对的人群是这一群人。所以呢，奥秘对于这一群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奥秘在古希腊文中其实是指隐藏的事情或者秘密单数，但是它的复数其实是在希腊神秘宗教当中是指唯独启蒙者，就是被启示的人他独享的一种神圣的仪式。 Only those people initiated, 就是他被启示过的这一群人他才能够知道的。那在圣经的新约当中，其实奥秘是指一个蒙神启示的秘密。那这个秘密其实是神已经透过圣灵借着圣徒向人已经启示过了。所以这个秘密其实一旦被神启示，被人知道跟明白之后，它就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秘密，就好像人讲的已经还是隐藏的，其实不是。所以呢，其实大卫包森牧师有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应该跟世人一样，就好像一些我们正常人解释不了的东西就囫囵用奥秘这个词把它搪塞过去。其实不是的，奥秘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它不是无法理解的，在神里面它并不是无法理解的事情，而是过去曾经被隐藏的，可是神已经按照他的心意把他启示给他的百姓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过去被隐藏，现在我们应该是知道的。那这是什么事情呢？ 就好像哥罗西书，我们读的今天读的这一节是在第二章嘛，那大家往前读一点点，里面就有讲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就是奥秘其实神已经曾经是隐藏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向众圣徒来显明，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他的百姓不明白，而是要让他们明白。那神要明白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那其实在旧约当中的奥秘大家都知道，神通常是启示给一群特殊的人嘛，就是个别的那些先知，神透过跟这些先知来对话，把他的一些启示，他的一些奥秘跟这一些独特的人群来讲，然后这一些的人就照着神的心意再向神的百姓来讲，是这么传达神的奥秘的。所以通常都是借由独特的方式向个别的这一群的人来启示，可是在新约当中就已经不是了，因为已经被神所启示了嘛。那么在新约当中的奥秘，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已经就是神的奥秘，因为神的话就不再是对个别人来说，因为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了嘛，就已经是神的启示。那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其实一共出现了28次的奥秘，其中呢耶稣基督自己曾经提到过3次，那么另外大家就非常熟悉，一讲到奥秘大家就会讲到启示录嘛，其实启示录当中也只提到了4次，而剩下的最多其实21次的奥秘其实是在保罗书信当中 提到的。那其中最最重要的其实是神向他百姓明明白白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启示，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当中的奥秘，最重要的奥秘就是弥赛亚，可是弥赛亚这个奥秘是在新约当中完全的显明给神的百姓，它不再是隐藏了，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给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奥秘呢？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其实将救恩的奥秘非常具象化的显明在神的面前。因为在旧约当中，神透过先知不断的跟人讲要等待一位弥赛亚，可是每一个人都在猜，每个犹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智慧都在想象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神为他们预备的救世的那个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是非常有形有体的，就在众人的面前非常具象化的告诉他，你们曾经所等待的，我曾经所告诉你的就是他。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是因为神将整个的奥秘用一个非常具象的他神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显明在神在众人的面前。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生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读基督的生平，神不仅仅是让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完成他的救恩，他更是在这个3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世上的服事，让我们有一个榜样，是非常具体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这个世上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是让我们是有具体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去效法的。所以我们去回看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就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去效法，他说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奥秘，是因为神将所有的这些的奥秘是整个显露在神的百姓面前，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触摸得到的，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显示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在旧约当中呢，大卫曾经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通常他会被让在旧约的时候会作为 量尺来量所谓的列王他们的政绩，来评判说这个王是好还是坏，通常都会照着大卫，哦，他是效法大卫的，他就是好的，他是没有效法大卫或者效法他哪一个不好的儿子子孙的，他就是坏王。所以呢，大卫是合神心意，因为合神心意他就是会明白神的体式，知道神的奥秘，怎么样照着神所说的去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通常是我们是用大卫来量这些王的政绩，可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用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天就打开了嘛，天上有鸽子，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使徒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也照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他们也去行。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是信徒成圣的一个奥秘。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耶稣基督他一生所做的，他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对象。因此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六节里面，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流干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成了，成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否有印象，圣经里面有讲说，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了，整个被隐藏的事情揭露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幅图呢，后面的地方呢有争议，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整个描述的就是天国的奥秘已经开启。我们信徒其实不需要等到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新天新地才能够享受天国，其实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为我们受了十字架上整个天国的奥秘就被开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国里面，是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一个天国的初阶版，初尝天国的滋味，是只有神的百姓愿意回应耶稣基督救恩的这群神的百姓才可以享受的。那么神到底向我们启示奥秘的目的是什么？我想神对他的百姓是有心意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嘛，就是里面有很多很混乱的一个教导，所以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保罗写书信就让他们可以再一次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从真理里面得着真智慧，以至于他们可以免受迷惑。另外一个当然是让他们也可以就是从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他们更积极的去向人来讲基督的奥秘。那么就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当时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这种各种的混乱跟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样呢？其实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部分，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双重势力的影响。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哥罗西他的主要的居民是希腊人和大批的这种被逼迫的四散各地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呢希腊他们是多崇尚多神神秘主义，然后呢他们也非常推崇人类智慧，就是所谓的东方智慧。大家如果知道说哲学的哲学家，最多哲学家是从希腊出来的嘛，所以他们非常推崇这种人类智慧，东方的智慧。那么当时其实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更是有很多的这种极端的世俗主义，就是所谓的极端禁欲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洛斯底主义，他们就是崇尚这种极端的放纵情欲，就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做，自由派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另外一个大批的居民，就是犹太的这个居民，然后甚至有一些是犹太教归依基督以后的， 就是弟兄姐妹，但是他们仍然带着很多犹太的传统跟律法主义，也把他带到了教会里面，所以他那个整个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异端邪说，在教会当中影响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些人他是已经受了、领受了福音的，是已经有与耶稣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但是呢，好像这些的东西仍然会再一次回到教会当中来影响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在真理上面跟随这个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属灵生命。所以这封信保罗写给他们，是指责这些在教会当中的这些的错误的教导，并且来通过重新的来述说跟解释基督的位格。其实在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就已经重新来提到他们当时是如何不容易领受这个福音，透过怎么样一个途径领受到这个真理。所以透过这样子重新来述说他们生命当中救恩和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勉励当时的哥罗西的信徒可以在基督里面重新回到基督里面来持守真道，并且是要从神那里而来领受智慧，而不是从人再一次从人那里被影响被迷惑。所以呢，箴言书里面有一节我自己很喜欢，是第二章的6-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不好？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智慧是神所赐的，真正的聪明跟口才也是都从神而来的。那保罗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非常聪明跟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也是犹太公民，所以他接受了双重拉比。大家都知道他是法利赛人，他接受的是拉比的教育，所以他对于这种圣经的知识、律法的这个知识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同一时间呢，他是大树人，当时大树他所出生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教育的大学，所以他是罗马跟犹太的整个精英学校毕业出来，精英中的精英。可是他却说，我们不需要靠人的智慧，靠人的这一些的学术的理学来真的是来接受领受这个救恩，而是要回到真正的真理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那这节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神会乐意将他的智慧赐给人，可是神是亲近那个正直、行为纯正、公平跟敬虔的人。其实耶稣基督在天国八福当中也有讲到，其中一福就是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的面嘛。哦，见神的面很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摩西每一次见神的面就会有新的启示，每次见神的面好像就会带下一些很厉害的东西，让犹太的这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去跟。而保罗就更厉害了，他见了神的面以后，就从一个迫害基督徒，而且非常理直气壮的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就打不死的小强，越传越勇的。他后面就称自己是一个是一个福音奥秘的管家，他不称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不再称自己是非常像以前理直气壮。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基督徒，你们就是做了违反这个律法，是亵渎神。所以他当时迫害基督徒是非常有理有据、非常正当的，因为你们就是亵渎神。因为他就法利赛人嘛，从他的知识里面他就觉得你们这群人就是在跟神作对，所以他非常有理有据的迫害。所以有时候大家知道吗，有智慧的人犯起法来是非常觉得很正当的，你知道吗？他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他觉得我非常有正当的理由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称自己谦卑下来，称自己只是一个福音奥秘的管家。所以呢，神保罗的教导就是，其实我们要重新回到基督里面领受这样子一个智慧，你才能够免受这个迷惑，因为所有的 智慧跟知识都在他里面，不是在所谓的这些人所谓的这些知识奥秘的里面。那其实我们除了领受这个可以建造自己的生命不受迷惑，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根基站立的稳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行为的。我觉得很特别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很忙，那突然间有一天呢，我出门之前我就包放在我的沙发上，然后我沙发后面就是我的书柜，然后呢神就让我又在一堆的书里面，因为我后面看书看完以后，我就没有再把它摆得很整齐，因为都很乱，所以一沓书，然后呢其中就有一本书就要我去抽，我心想说为什么要去抽这个书，我完全没时间看，所以我抽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本 Bill Johnson 牧师的耶稣代言人。那其实就真的是神的话需要神自己奥秘的启示，因为我那时候就卡住，我心想说啊，我这个讲到奥秘最后要讲到哪里去，那我就抽出这本书，我就在中午上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翻，那一开始翻到前面两章的时候，就让我看到这 Bill Johnson 牧师书里面所讲的，其实就跟我要分享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吻合，而且就是更加具体化。他就讲到说，其实分享见证就是在分享先知预言，先知预言就是奥秘啊，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透过神启示出来，而其中是蕴含着极大能力，可以烧出一块一块的神迹。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说，大家都想要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见证再次发生， Do it again。那怎么让神再一次来行这些神迹，是当然是在我们不停的把我们的见证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他这些的神迹不一定会再一次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会发生在我们所分享给他福音的这些的人生命当中，所以他会不断不断的 copy 出来，带出耶稣基督的同在，以至于可以塑造一个天国的文化。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节里面讲，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神最大的奥秘就是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分享神的爱。所以我们要成为整合传递真理的这个 messenger， 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传递者，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见证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的时候，神就不断地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奇妙的事情，我们才能看到这一些奇妙的事情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出现。大家说阿们吗？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子一个期待，我们才有这样子一个动力，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不断地向我们的身边的人来传讲，来见证神耶稣基督的这样子一个荣耀。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我们不仅是要用口讲的，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带出行动来的，我们要行出神的旨意。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人间的三年半，他在服侍走遍犹太全地来传讲神的道，来服侍地上有需要的人，其实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效法耶稣基督，来顺服他的带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见证，是让人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神的旨意活出来，是眼睛可以看得见，是感受得到体会得到的。其实这一幅图呢，我自己就很还蛮感动的，我那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相信神，相信神的人有很多，可是真正我们愿意顺服神去行的人并不是很多，才这么几个人。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讲说，爱神的人并且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的人，耶稣基督说，我父必尊重他，并且要向他来显现。所以是爱神， 不单止爱神，还要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去行的人，神 是愿意向他来显现。显现的意思就好像摩西每次见神的面，神就会把他心意来向我们启示，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受在外面的所有的这些混乱的思想、混乱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可以走在正路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奥秘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没有新朋友，都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了。所以神的奥秘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其实是有根据、有依据，我们甚至可以照着去做的。所以不是那么难懂，不是无法理解，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听了，我们领受了，我们曾经经历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身边有人出现更多的，我们所曾经所经历的这些美好的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族身边不断的出现这些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神的奥秘，是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带下天国的同在，带下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那最后的时候呢，用一个影片，是我在疫情的时候上的第一次宣教课程，就是善待完成的故事里面第一堂的一个辅助影片。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是突然间这个又跳出来，那我就顺服。可能之前有分享过，但是或者是弟兄姐妹之前跟我一起上过课的可能有看过，但我觉得还是蛮感动，所以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有那么一个家庭，因为神这么小小的感动，他就愿意跨出那一步，神就将更大的事情来启示给他们。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个影片。
For virtually all of us, we are going to live a life on mission exactly where we are, where we are planted, where we live, in our neighborhoods.In our communities, in our cities. And that's where we're all going to start. That's where we've been placed. But I often use a metaphor for living a life on mission. Something like pulling the thread. So I can tell you in my life, when God really set our hearts ablaze, to impact our city for the gospel, to engage justthe broken and the poor that we live among right here. It started with a little tiny tug of a thread. And for us, and this is no formula, of course, this is just how God works it out in our story. We began with the homeless community. Super awkward. So we had no idea what we were doing. We were clumsy and strange. We didn't know how to talk to the homeless, but whatever, you start somewhere. So we began to pull this thread a little bit. And the next thing we knew, as we began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and as those became not them and we were we, but it became something of an us, We notice right next door are the working poor. Oh, well, this is just one degree off from the homeless community. So the thread is unraveling a little bit more as we engage this whole new community. They're almost homeless. And then we discover among the working poor that so many single moms. So the thread is coming a little bit more unraveled. Oh, my Lord. So, okay, single moms, this is a whole thing now. And then we realize as we begin working with single moms, that a bunch of our single moms were refugees.I didn't even know we had refugees in this town. And so this whole thing is unraveling. And then we're beginning to work with their children who are at risk. And so now we're working in public school systems with children. And I am telling you that as this entire thing is coming undone, God began to peel blinders off. And I lifted my head and began to see the entire world.I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cope of human suffering happening on my watch is daunting. I started to take scripture seriously when God told us over and over, I'm a God of all nations. I will draw all people unto me. And we begin to look around at this world with fresh eyes. And as we were bringing our children on this journey with us, I was tucking my daughter into bed one night, who was 10 at the time. And she said, Mom, I don't understand why we aren't talking about adoption. She said, we are caring for all these kids in our town. We're working with them in their schools and their families. We talk about vulnerable children all the time. And here we have this great house and this great family. We have so much love. We have so much to sha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we aren't talking about adoption. And I was like, don't listen to her, God. Like, she's just a child. She lacks discernment. I don't think she's saved. I'm telling you that God will lead us through children. And we took our eyes up and we looked at the world. And God brought us into this beautiful story of adoption. And we now have two of the loveliest Ethiopians you've ever seen living in our home. And so God just might engage you for this world if you decide to pull this thread. Maybe it begins in the most simple, ordinary way at home, like it did with us. But it could potentially unrav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for us, it just came down to this. Because don't imagine that we just skipped merrily along into that task. We were afraid. It was such an unknown. We did not have any idea how we were going to pull it off financially or even just emotionally. I didn't even know if I could parent five kids. I didn't know about adoption. But eventually we just said, we cannot find a good enough reason to keep saying no. All of our no's are tinged with fear, which is never a good reason to make a decision, or selfishness, which is never a good reason to make a decision. And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say yes because our no is lame. And so maybe if God is calling you into, I don't know what, some work internationally, some injustice,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is world is suffering, suffering, suffering. We are insulated somewhat over here in the land of plenty. But if you travel abroad, you'll see a level of suffering that we honestly don't know here at home. And so if that's you, I would just ask, why am I hesitating and why am I holding back?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fear? Or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elfishness? And if so, those we are able to lay down. We have access to a courage that is supernatural. I've seen it. I see it in my generation. I see it in my friends. I see it in the people I live around. God can literally infuse us with bravery to follow him into mission and to love this world like he loved. And so we are not just on mission on our street. We are on mission everywhere.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是的，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它是没有奥秘的。那为什么会特别感触到，又回想到那个刚刚那个影片？其实，在上一周，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也跨出了那一小步。其实大部分呢，我算了一下，那一天我们大概我们西区，然后中区有一些的 youth 的有几个有去，我们大概是15个人吧，两桌，我们去参加了。爱灵色团契跟 Filio Emerge 一起合办的这个 Dumpling for Mission， 就是边包，就是一起包一起聊这个活动。那其实我们当天是上周六的事情，我们其实遇到了还蛮多从不同地方国家来的。那他们有个共同点，其实大部分他们是难民了。那他们跟我们共同的属性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移民。那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战区，比如说加沙， 还有是从曾经被塔利班占领过的阿富汗地区的这些来的，但他们大部分其实是已经信主的，是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是刚刚来到澳洲没多久，以各种的途径，但大部分是难民了。那其实他们生活当中需要很多的帮助，不仅仅是金钱了。其实因为我们作为移民，我们就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需要学习语言，我们需要知道当地的文化，我们需要知道当地一些比如说一些的设施，哪一些的设施我们可以去用，我们怎么样去用。那有小孩的可能需要了解说啊，怎么样来申请学校啊，怎么去办理这些的东西。其实我们是在这些愿意跟这些我们身边有需要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甚至都跟我们不是陌生人，他们因为跟我们有同一位耶稣，他是我们神家中的家人，是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当然里面有很多，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曾经的这个穆斯林背景，那里面也有一些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这些的群体来到澳洲，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是很难去真的是接触到他们，因为大部分他们所来的这些国家呢，政治跟这些宗教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很大一部分的地方，我们会把他们归类为显文福音的族群，因为是他们福音很难公开化的在当地来宣讲，所以即使他们有这个心，好像他们都很难够去寻找这些的资源。那他们现在也是有机会，虽然好像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是因为政府的逼迫四散到各地，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四散到各地，他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所以这群的弟兄姐妹跟这群的难民，他们来到澳洲，那澳洲不是我们，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领受到这个福音。那其实我们做的并不多，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哦，我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饺子，包饺子边包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就是了解一下他们来了多长时间，就是去建立关系。其实我们并没有做一些什么，那就这样子可以先开始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一群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不是华人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是有一些的我们曾经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已经是算是有一大部分人是老移民了嘛，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分享给他们，是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有一群小群的弟兄姐妹已经跨出了一步，我们去了解我们身边这一群跟我们肤色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甚至信仰都不一样的这群人，我们去跟他们接触，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寻找神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更美的一些呼召。就好像刚刚那个Jane 他们家庭就是那么一简单，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就开启，神就把他们的眼界打开，让他们看到神国里面这些更大的需要，也把更多的祝福赐给他们。那如果你是错过了啊，你说哎，我上一次这个饺子这个我错过了怎么办？刚刚 Brenda 不是已经报告过了吗？接下来这个非常美的那天张宏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哦，原来你们是在澳洲春天的第一个礼拜举办这个美食节，所以其实他们是每年都会举办哦这种的多元文化美食义卖。就是刚刚 Brenda 在报告说，其实他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有一些的难民参与在这当中，然后他们都用爱心亲手做了一些精美的食物，所以是各国的食物，是充满家跟爱心的味道。所以呢，在九月的六号会有这种多元文化美食义卖。其实你只是邀请你的朋友去餐厅吃饭，然后你就改去参加这个，去买他们所要卖的这个食物，还可以吃到不同国家食物，然后顺便跟在当场的这些义工啊，跟这些的不同国家人跟他们聊一聊，了解一下他们一些的状况，就是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就这么简单。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做很难很大的事情，就是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身边开始。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那个饺子，就不要再错过这个，因为我们华人嘛，美食是不能错过的。 所以呢又可以多就是一举多得嘛，又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邀朋友一起来参加，又可以跟他们不同的文化的这些的族群可以跟他们来聊天，建立这个关系。所以真的圣经当中的奥秘不是无法理解，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他现在其实已经显明在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听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那我们也把我们所领受这个救恩，我们跟我们身边人去分享，我们也愿意不断地走出去，来去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就是神的奥秘，没有很特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从座位上立起来，我们用这首的诗歌，同一时间呢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又要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自己，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他是我们的源头，他是我们的